听乐，玩乐器，享受生活，欢迎收听乐手潮播客室。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傀儡。今天呢，我们要聊器材。那我们在现场的就是我们剪片仔熊，
hey， 大家好，
以及 Steve，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以前，我们还是要公告一下，就是我们的乐手潮市集二手网站已经上线了。大家耶！
Yeah！ 我突然没跟到，对不起。
二手市集呢？它是一个没有收费的二手交易平台哦，大家可以在上面很轻松的搜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你要卖东西也可以在上面，而且你们可以买卖双方自己私讯去处理你们的买卖事宜。另外呢，我们还有乐手潮选铺，大家知道吗？乐手潮选铺最近开始上乐器了，耶、yeah！ ！真的，我们大家真的。自己是又开心又担心，结果买的都是自己人。
有几个牌子我是真的蛮感兴趣的。
对，真的，这些其实我们都算是我们自己有经过一些，
我自己都是受害者。
对对对，
你知道我真的就觉得说，我搞不好会生出第四盘，然后第四盘生出来之后，就好像应该要再有一个第四台音响。
不要不要不要，母汤
母汤。我现在不担心你花钱在这边，我只觉得你家的空间够不够。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我们先从闲聊开始。基努里维算是一个相声，他自己有乐团嘛，他是贝斯手，
天狼星嘛，
对，他自己是贝斯手。
我在 NAMM 秀遇到他过一次啊。
哦，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就他在天狼星那一次出专辑吧，然后他到那个丁马克里的摊位去帮人家签名啊。
哦，真的假的？
哇，那天
排爆
哎、欸，那个哇，那个第一次看到有，就是你说那种 NAMM 秀，但那种明星那种名乐手去，但就是会排队嘛。那是
基努里
维，那是
另外一个档次，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档次。
对，我这次去 NAMM 秀的时候就看到，明星签名自助餐就是一张桌子就排个模型，然后就是。就大概七八个艺人坐在里面，
哦、然后一次只签一圈这样。
对 对，签一圈，我说哇，这是自助餐，
好像也蛮爽的。
对啊，今年其实我觉得近年我看到很多厂商，其实像我们当然知道说很多音箱有大厂商的音箱，可是其实我觉得近年其实，在 NAMM 秀你会看到很多小的音箱，或者是其他的解决方案。
切那么硬哦，
给我们。
这是法家湾，
哇哥，你刚一个东京甩尾，
藤原拓海 A 一八六，
那个水沟盖跑法。
我刚我觉得我已经看到秋名山夜景了，
转这么硬哦，
哇，这
有史以来最硬的一次。好，今天我要聊的主题就是跟音箱有关。
从进入你的 NAMM 秀，突然变成 NAMM 秀，看到很多小音箱。
好歹也说今年 NAMM 秀我看的最。觉得印象最深刻有一些印象小厂开始吧
对啊，其实我们其实最近办公室除了吉他啦，我觉得吉他当然是我们平常聊天的主力啦，可是当然其实我们最近聊最热烈的还是综合效果器这一块，像是
因为最近厂商有动作啊，
对啊，因为最近刚好 Fractal Audio 他们的准备要发货了，对，然后那 FM3就是Fractal Audio 的 FM3，我刚刚讲是 Neural DSP 讲错，就 Neural DSP
什么？
对，他那个我名字名字我真的是没有去记他全名，
反正就 Neural DSP 的那个。
只要讲 Neural DSP 就代表他全部产品。
对对对，
我是爱用者，
我也在用，
对，真的很好用。Okay、
我用了刚好是 Pliny。
我用的是我买了三组。
昨天突然有一个争议，哇，那个真是酸到爆，你知道吗？
对啊
，Pliny 他那个酸，他就说。你有看他回那个
贴文，
他说
他是在 Pliny 他在回 MTV 奖里面那个女歌手用了他的元素来做他的表演，
然后他里面呛，因为他那个 riff 后来想那个女歌手的 MV 是找那个谁，就是那个巴西那女吉他手，去弹的嘛，
Fender现在代言人。
没有了 ，Ibanez。
Ibanez， 对，他是 Ibanez， 讲错了。
那个什么 Brazil， 那个什么
Ro， 我忘了他的名字。
然后他里面酸，他酸到爆，你知道吗？我是第一次看他这么酸。他说，他就shout out给那个女吉他手，他说他是弹得不错。那我也很开心。那个四年前我在我的那个 bedroom 里面做的东西，会有人想要把它拿来用这样。然后最后他下面留着说，不过呢。 要用之前呢，先通知一下是会比较是一个比较有礼貌的行为。
嗯，对啊，取样这个东西难免都会
对啊争议啊。八零年代吵过一次嘛，就那时候他们觉得说，哎，你包括乐手的音色是不是这个权利是不是都应该在乐手身上？嗯，对。
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取样的取样区真的是躲不了这些争议啦。嗯，但是我觉得告知一下并不是太过分的事情，
对啊，
不会太麻烦嘛。嗯。嗯，如果而且你告知一下，搞不好原本的人也开心，然后可以达到一个彼此互相宣传的效果。
对对对，
对吧？
然后
什么？
所以你其实他的音色，你用的那一组其实音色是各种类型都有嘛，就他们 clean tone 到 low gain 中 mid gain 跟 high gain 什么都有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然后空间系也算蛮强大的，嗯。然后他的 preset 也算蛮好用的，然后有一个 drive 一个 compressor， 就是我基本上现在，因为我现在有时候练习会，需要用很多，因为要练琴，包括练习采效果器的时间点，嗯，所以不然的话，我一般不是练自己团的东西后，就会直接 plugin 接进去，
哦，接进电脑 plugin，
对，就直接用那个，因为 Neural DSP 可以 stand alone 嘛，
啊，对
对，它可以直接自己开着，所以我大部分琴现在弹琴是直接接它，嗯，我的音箱没有在使用。
对，因为我最近买的一组他们的 plugin， 我买了三组，一个是 Nameless Suit， 这是他们最早发表
的，就最凶的那
组，对 ，Meshuggah 那组，那组是我觉得所有 High Gain Modern Metal Tone 里面，我所有觉得目前还没有一个是真的可以跟他相提并论，我是可以感觉到他低频的那压迫感的一个 plugin。
可是我不是你监听喇叭买低频比较多，
我跟耳机听一样啊，就是它就是可以感觉得到那个紧实度，
音压感比较强的，
对。然后我另外一个最近一直在用的是 Nolly， Nolly 的好处是它最近升级了，它可以支援用 MIDI 去控制，就变成说我真的要切换的时候，我是可以透过 MIDI 去切换。
哦，你可以带出去用。
对对对，它是真的是一个带出去用。然后像 Neural DSP 它的新的硬体，它就是说，它说未来它是可以跟它的 plugin 结合，就可以灌进去嘛。
这就是 John 想买的原因啊。
对，这个对我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卖点，因为 Nameless Suit 我真的觉得它音色很难被取代。对，然后其实最近这几天，我们新闻乐手潮的新闻也有报一个，就是 GT 1000X， Core GT 1000 Core， 哎，今天怎么一直讲错话？糟糕了，
不会了。
对，然后 GT 1000 Core 其实每一家都在推出这一种有音箱模拟的综合效果器，嗯，对吧？那昨天我们刚好看到一个 Guitar.com 那个杂志，它有一个排行榜，嗯，然后讲说，哎，推荐12个可以有音箱模拟的音箱，就出现
音箱模拟的音箱。
对，就是
音箱模拟的重效，
它是音箱，它是讲音箱，然后结果我们看不对啊，这里面有一大堆都不是音箱，哦，结果他就把什么 fractal 的东西啊，哦，helix 这些全部都算进去，
那 camper 什么都算咯。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那榜单一打开，怎么都不是音箱。现在大家好像对音箱的定义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吗？我们说，哎，有前级后级，有一个 speaker 这个样子。
我说我也不知道。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大家平常自己练习的时候，现在是用什么装备 ？Steve， 你还是用音箱吗？
对啊，我一直都是用音箱啊。
我，哦，Steve 那些音箱，我也想用音箱啊。
可是你空间 OK 吗？就你家里的空间是不会吵到其他人的吗？
目前是还好，我大致上在使用上就不大会，因为我住的那个区域比我吵的东西太多。
我无话可说。
救护车的啦，警车的啦，
缺点是不能录音的。
因为我跟 Steve 住大概500公尺，大概500公尺，大概知道他那边。
我如果有警车来的话呢，应该都是抓人的，他们不是会来敲我家门说你现在你的音量有点太大这样。嗯，我是还好啦，啊，基本上我就还蛮 old school，我觉得还是我唯一现在。算是接近比较新式的做法，就是用那个 Blue Guitar 的 M1 吧。
哦，就是地板音箱头。
对，地板音箱头，但是还是接 cap 啊。嗯。所以只是说，因为那地板音箱头现在的技术可以，就是在相对小音量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做出那种感觉嘛。嗯。所以我应该还是蛮传统的音箱使用者吧。嗯。
所以你现在有哪些音箱？可以透露一下。
哇， 我现在目前音箱我有两个 combo 跟一个 half stack，
嗯，半就是一个头一个整 half 的这样子。
对，就是一个50瓦的 half stack， 就是 Custom Audio Electronics 的那个 OD50 嘛。嗯，
跟 Sir 分家之前的。
分家之后的。
分家之后
的。但是就是 Sir 重新把这个品牌拿出来的第一代。
哦。
因为那很早以前的，2000年初期的时候买的嘛，
嗯，
然后配一个 Bogner 的那个212的那个 oversize 的那个 cap，
嗯，
那这就是 half stack 嘛。那另外我有一个最近就算是近期内比较就这一两年之内买的 amplifier， 就是一个有一个美国有一个算是。Boutique amp 的品牌叫 Car，
哦、
CR，You
my car， 好贵啊！
我有台 Car 的 Mercury 5，
嗯，
啊，因为那音箱的声音我其实真的还蛮喜欢的，
嗯，
很好听。
然后我有就是我之前有提到，就是我有一个已经跟了我大概二三十年的，就是 PV 的 Classic 50，
嗯，
啊、它也是一个212的那个音箱这样子，嗯，啊，也是全真空管。只是说因为现在我主要把那个我现在比较少用它音箱的部分，
嗯，
我就直接用它的 cap 接我的 amp1，
啊，
然后我觉得那个效听起来效果其实挺不错的，所以，啊，那再加上 amp1 的话等于就是应该是四台吧，
哦，
嗯，对，
很多，所以会轮流使用吗？
会轮流使用啊，
哦，
我就是
三盘被那个大家都应该还记得。
嗯，
我就是比方说我因为你是真空管 amplifier 你还是得开嘛，
嗯，
所以我一个礼拜的部分就是我会轮流用嘛，一天用它，第二天用它，第三天用它。那如果今天想要弹比较晚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用 M1，
嗯，可以小声，
M1 可以开比较小声，
啊，对， M1 其实还有一个切半瓦数的模式，
哦，
我觉得它可以从切成60瓦，就是它可以，其实它可以更小声，它其实蛮多细节在里面，这也是我很推崇它的原因，
啊，M1 我其实还蛮推，因为其实在要买我买 M1 那件事情其实有点意外，啊，
嗯，
因为我所有的音箱也很特别，我的那个 Custom Audio Electronics 是5881，就是 6LL 的那个后级管，
嗯，
那我的 Car 是 EL84，我的 PV 也是 EL84，
啊，
可是我一直很想要有一个 EL34 的 Marshall 类的这个
破音，
嗯，哦，那只是说我过去曾经有一个那个 KD66 就是那个 JTM45 类的那个部分嘛，哦，但是它还是不是到 EL34 那个感觉，所以我其实很想要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经典的 Marshall 音色这样，
嗯，
那只是说因为要买音箱头，其实都因为现在我想要买的音箱头其实真的都不便宜。
嗯，
那如果说我买非常传统的，就是 plexi 类的部分的话，那个在实用性上面又很不方便。
对，因为它要看很大声才能逼出那音色。
对，因为虽然我有那个衰减器，
嗯，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用衰减器的声音，因为那衰减器的声音有几个部分，就是那声音还是会有影响嘛。
嗯。
第二个，其实衰减器对那个真空管的寿命其实挺伤的。所以我后来就是都尽量不要用衰减器这样，
嗯，
可是如果说以买就是比如说 1987X 这一类的，
嗯，
没有 Master Volume 这种音箱的话呢，哇，那个
耳朵
就很伤脑筋啊，因为你不开大声不好听，开太大声它那会很大声，
嗯，
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那也看了 Mesa Boogie， 当时其实我对那 Mesa Boogie 那个 Triple Crown 那个系列还蛮有兴趣，
嗯，因为它也是1034，就装英国味道的一种，
嗯，然后还有它那个 Fillmore， 后来就是有点仿那个，我觉得它应该是故意要让人家联想到那个 Allman Brothers 那个
啊 Allman Brothers
Fillmore 那种声音，嗯，也是都是接近就是美系的是英系的AL34类的音箱这样，
嗯，
但因为一来就是台湾这一类的东西又不容易，就是进的人不大多，因为音箱这几年其实
越来越难卖，
越来越难卖，
而且要电检、
电检等等，那的确对厂商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负担。那加上这些费用进来，也就会变很多钱嘛。那怎么销售呢？那所以我就找。那另外，我当时锁定几个部分，就是社化有出一个就是他的 SL67 跟 SL67 跟 SL68 嘛，嗯，就是 Surf 仿 Plexi 的音色，嗯，但是它做成有 Master Volume， 后面还可以去调那个瓦数的部分，哦哦，那个 P-Song 帮他做了几个 demo， 我觉得那声音起来还是蛮好听的。
我 P-Song 的参考标准
，P-Song 参考价值极低啊。
没有，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标准。如果他调得出，他调的音色 OK， 那基本上应该算是 OK。然后，可是如果他连他调起来都觉得，嗯，你觉得不是你喜欢的味道，那大概就是应该是不太
拜拜。
对，像欧拉也是，我觉得欧拉就是一个标准。他的音色弹起来，OK OK， 好，然后就是听别人真正的 demo 什么样子。可是如果连 Ola 弹起来都，嗯，
连 Ola 弹起来都不称的话，那就有点，
那就不行。就他们是一个标准值，而不是参考值。
所以我其实还是属于比较实用，所以我会想要找一个就是好用，而且是好用，而且是就是 refined Marshall 的声音嘛，嗯。所以当时就锁定了几个 SL， 就是 Sir 的这个部分。Mesa Boogie 经常提到 Borgner 有一个 Helios， 那个也是。那也是 Plexi 类的那个音箱，但是这几个音箱，第一个但价格都很贵，第二个其实就是台湾也不大容易可以找到，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什么进展，直到上次呢，因为阴错阳差，在就是听到了那个当时我们在做那个 Mercury 的测试的时候的声音嘛，
可以到我们 YouTube 频道，
那我那时候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可以耶，就是在那一种音量之下，
声音还是做得蛮不错，
声音做起来其实真的蛮不错，我当场就说哇，那在我还没有办法找到那个 solution 之前呢，这个好像可以成为我暂时的 solution，那回来之后呢，其实我后来 也就买了 M1 Mercury Edition 嘛，那到目前为止其实我真的还挺满意，虽然它有一些 high gain 的，我都没有用到它 high gain 的部分哦，基本上就是它的 clean tone 跟它的 classic，
因为它 classic 其实就蛮
啊没有 clean tone 跟 vintage， 我到 classic 甚至连 classic 我都没有上，
因为 classic 其实蛮凶的了，
对，它的 classic， 因为他们出，其实它你不要看它这表面参数只有低中高频一个，然后实际上它侧面还有它
蛮多东西可以调，
对，然后它 boost 的那些其实可以调，其实蛮好用的。实际上我自己玩 metal 的话，我是买黑色的 Iridium 版本，其实我很喜欢拿我的 plumes 就 overdrive 效果器去 boost 它的 vintage，我觉得那吹出来的 tone 甚至比 classic 去 boost 下去还更好听，对我来说它那个
就喜好，
对，而且它会听起来比它的最凶那一段听起来干一点，就它不会像5150那种很湿的感觉，
不会绵绵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在不同的状态下面，你想要不同的音色，这一颗可以达成我蛮多想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颗其实我算是我这段时间算是一个我觉得买的其实蛮满意的一个部分，因为它解决了我几个问题嘛，就是它给了我接近 Plexi 音色的那个感觉，可是不需要花很多的钱。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呢？它算是 Plexi 取向，但是它的 clean tone 其实还蛮怎么说，蛮实用的。就是当然它的 clean tone 不是你想象中就是很漂亮的 clean tone， 它没有要做成那个样子。可是它也不是就是不能用的 clean tone。
对。
所以说它 clean tone 其实就是你 当把它当做 pedal platform 的时候，它其实就很平均，它也不会很强调哪一个频率感觉，所以其实蛮好调的。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在小瓦数的情况之下，就是小声量的情况之下还能够给你一个就是还不错的那个音感，所以我觉得真的还蛮好，而且它又轻嘛，其实它可以整合到你的 pedal board 里面，
对，
只是说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我觉得但不是它的问题，是所有音箱都会去遇到的问题，就是跟不同 cab 的匹配性，
要调 cab，
那这不是他的问题，但是既可以说所有音箱都有匹配性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试过我两个 cab， 我觉得他放在我 PB 上面那个 cab 就是声音是我还蛮喜欢的那个部分，所以我现在练习可能大部分还是都会使用它吧，
所以他现在用的几率反而是最高的，
他用的几率可能是最高，就是我真空管的部分，但第一个不可能开太小声，所以比方说我如果假日是下午的时候我大概就会就可以开，晚上的话不要太晚，我可能就是还是会用真空管， 可比方说我如果今天比较忙，回到家可能开始弹琴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以后，我可能就会选择用 M1 这个 solution， 因为它就是不会太吵。
对，
因为像我自己练习的话，其实 M1 我也是其实蛮常开的。那当然其实因为我们家一些电线长度这些问题，所以我是把它放在音箱上面，所以我不能用踩的。对，所以用起来其实就是也不能随便切换嘛，我不能练一练啊，我要切 clean tone， 这样就没办法用踩的。对，然后我其实最近的话最常用的其实我是用 plugin， 电脑的 plugin。然后我们说 plugin 有一种叫 standalone 模式，因为我们讲 plugin 的时候通常就是讲说 OK， 我们在录音的软体里面打开的我们叫 plugin。 那后来现在其实很多厂会推出
可以单独开，你 不一定要过 DAW 啊。
对，就是等于把它当一个单独的软体打开嘛。对，其实我以前，因为我以前在效果器公司做过嘛。嗯。其实我那个时候他们说要开发 standalone 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就是讲说，会有人用吉他在那个电脑来练习嘛？因为对我来说，那个时候的我印象来说，吉他音箱是最简单，你吉他插下去，电源打开就可以用。可是我其实真的发现，现在大家坐在电脑前面练琴的时间变很多，
对
对，然后其实我就慢慢了解到说，这个 standalone 的设计是真的很有帮助，
是蛮方便的啊，说真的。
对，然后我最近把，因为我练团都要把整个盘子再拆下来，然后拿去练团室，就觉得很麻烦，所以我最近把一颗 TS 15的音箱头，它是一个 Ibanez 做全真空管的 Tube Screamer 内建的音箱头，放在我的 cab 上面。然后拿来当做音箱头用
啊，它本来就是音箱头啊。
对啊，它本来是音箱头。可是我的 cab 是一台 Mesa 的 Nomad 的 combo 音箱，45瓦。
哦，你把它的 cab 直接接过来用这样？
因为它坏了。
哦，你说前级坏了？
没有，它整颗坏，
就 amp 的部分是坏的，然后 speaker 部分是好的。
对 ，speaker 是好的。哦、那一颗蛮有趣的，因为那一颗其实我只看过少数人用过，其中一个是 Santana。哦。然后那一颗在 Mesa 好像在生命周期也是一个很短的
产品
线。对。就是说它出现时间短，因为它其实受到蛮多负评，因为他说它的有一个过分多的中频，你即使把中频消到没有，它都只是刚好的中频量而已。哦、所以它的大瓦数的版本其实后面有5倍 EQ， 就有点像 Mark 系列、Mark 4那一种来去另外修。那它很大声。然后我以前有个解决方案，就是我没有用衰减器，我拿一颗 MXR 10倍 EQ， 接着它 Send Return。
然后把
所有 EQ 拉小，就至少勉强是可以用的音量。否则 Mesa 其实通常音量真的很大。
我那个时代其实，那个时期其实很有趣，因为它刚好借在那个 Rectifier 系列之后、跟新的系列之前的这一段期间、那段期间 Mesa 出了几个 Amplifier， 只有一款成功而已啊。
哪一款？
就是 Longstar。
Longstar 到现在也还在。
对，那但是他那个 Stereo 那个他原本想要做的 EL 34的那个 solution， 那个 Mesa Boogie 那个型号也没有成功啊。那 Nomad 也是那个时代出来的，的商品。就那段时间，不是就是 Mesa Boogie 的产品没有真的很受到市场的青睐这样。反正他后来回归到，他先回归到就是他新的那个Mark V 那个系列之后，他又重新回到那个 Mesa 的传统，
对，
然后从那个地方再出发，后期的这几个部分就是市场的好评还是比较多。
他也要进入传统大厂的时代了嘛，就是有点
Mesa 现在算传统厂了吧，毕竟是 老牌子，
有点这种感觉，
对啊，
我觉得他的感觉会有点像 Perry Smith 那样子，
哦，对，对对，
就是他是从小的厂家出来，但现在做到一个规模。但是它在整个产品的品质各方面，它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在意，所以它价格也一直都不算低啦。
对
对，那但 Perry Smith 后来有做了一些，
就 SE
的这个部分，但我觉得如果说以那个发展方向的话，我觉得 Mesa Boogie 跟 Perry Smith 的那个感觉有点像。
那熊磊，你现在练习，因为你自己有自己隔一间自己练习的地方出来，你是怎么练琴？
我练琴大概就分两个阶段啊，一个是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在，就像我刚刚提到，我现在有在演出嘛。那练琴有的时候是练自己的手的东西，那我可能会接 plugin， 然后就是 就是对节拍器啊，练一些有没有，就基本功这样。那另外一个练习是我要练习我的演出，然后练习我要什么时间点踩什么效果器，因为我要踩效果器蛮多的，所以尤其是因为我玩一个后摇团，那你就无时无刻都在重新对你的 tape， 无时无刻都在要换 delay， 然后你可能像我现在用 Wireless Audio 的那个slow， 然后我常常要踩那个 sustain 键，所以我就是。有一个练习之后练习踩效果器部分的话，我就会接我的音箱。那因为我音箱有点复杂，反正我就会接我的音箱来用。就音箱，我本来要讲 A 品牌，但是我突然想到，最近 A 品牌拿到别的地方去了，现在在我这边是，就是我之前我在年初的时候买一颗 OR15，那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 Orange。那刚好前一阵子就是小弟练团的地方有个音箱有点状况，然后我就把 OR15 去顶，然后把那个有状况音箱拿回来家里就在测测看，因为有时候有状况，有时候没状况，所以我现在家里放的是那个 Huge and Candor 的那个 Tuber Master Spa。对，那最近是用这一颗，但是我因为接下来演出关系就是比较勤的练习，所以我最近研发出一个，就不是研发，最近就是直接效果器嘟进 plugin。嘟进我的 interface 接 plugin， 然后 plugin 开一个比较接近我喜欢的 EQ 的 clean tone 的音响，去做练习，这样。对，那当然出来声音的反应当然是差蛮多的啦，可是这是半夜嘛，你总是要有个解决方法。
对，有家室的人，这真的是比较
没有台北
有邻居也不行，
突然有邻居啊，告我不住独栋，住独栋我都不管他，对吧、啊？那啊，现在我练习大概都是这样。啊，其实说真的，那个 Plini 那个 pedal 接进去其实也不错听。就是我有点出乎意料，我有点出乎意料。我本来只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我没想到那个声音听起来也还不差，这样。而且不管用耳机用监听喇叭都不错。
对啊，我觉得其实现在数位技术进步，他们不只是说哦，我们本身也好听，它就是能够跟其他东西串联。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大家开始会去买东西一个想法，像你看，其实现在很多的综合数位效果器，他们其实都提供了很多什么 send return 啊，让你可以再额外去接自己的装备。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对现在大家选择是蛮重要的一个考虑的点。
就是有一些特色的个人喜欢用的 pedal， 你还是会想要，就算想要中效，还是会想加在里面。
对，因为中效的东西通常都给的比较基本。
对
对对，像我最近在考虑买那颗 delay， 就是reverb， 就是在考虑。好像我买的这个还是可以买一颗综合效果器来当大部分的，
因为那个是特色款啊。
对，就是真的特色在综合效果器上面算是比较弱的一环。其实最近我大概看过，大概整理一下，就是说大概现在大家练习的方式，第一个就是音箱嘛，小音箱。那小音箱其实现在也大多开始进入一个，就是它内建了一大堆品牌的音箱模拟，像是
小音箱。
你说像雅马哈的 THR
哦，你说那种练习型音箱，
对，练习音箱 THR 嘛，然后像 BOSS 的 Katana， 然后
PG 的那个 Spark，
对，那个 Pacific Grid 的 Spark， 对它，而且它是就纯数位遥控的，然后就他们现在其实现在练习音箱走的市场反而就比较开始让它更数位化，更多模拟这些效果进去，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 Plugin 嘛，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综合效果器，然后去接家用音响，这也是一个方法。因为其实近年我在很多讨论板上面看，就是说大家在推荐要不要买音箱的时候，其实现在开始不推荐买音箱的人开始变多了。
因为台湾难用啊，我其实有一二三四颗音箱头，那主要还是因为我有跟人家合用工作室，我地方可以放这些东西，而且使用，而且我可以开到很大声
啊，大声实在是重
要。没有啊，不过其实我都是玩小头啊，我个人喜好问题，我玩小头，而且小头其实放在家里的那个实用性可能相对高一点点。所以我想说，我的小头就练团，你知道全部吹到底啊，
对
吧？那所以我有买比较多，不然的话其实还是用这些设备会比较好。
其实我们以前在看网络上的影片的时候，都觉得说为什么外国人家里都可以放音箱头？那当然我们现在可能知道说，第一个你的大音箱头一定要开够大声，声音才好听。
那、他没邻居啊？
对，他没有邻居。我觉得这是重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算是台湾音箱头比较不好卖的其中最主要的主因。
其实美国也不是完全都不用考虑这件事、欸。如果你直接、你如果去看那种他们 自己在家里面的 studio 的话，嗯，他们真的最花费最大的其实不是器材，而是那个家，
隔音啊，
就他会把他自己，比方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像那个，我上次有提到一个洛杉矶一个很有名的 session player 叫 Tim Pierce 嘛，嗯，他有一次就在介绍他的 setup， 嗯，他练习的时候，就是他弹琴的时候，他的那个他的工作室。音箱头都摆在附近，可他 cab 是在他地下楼里面一个房间里面的一个墙。嗯，
然后就他有做那个 amp room 之类的，
他就做一个 amp room， 专门去放他的 cab。
嗯，就可以很大声吹下去。
然后他就是大声的吹下去，然后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从他
miking 的声音，
他 cab 从 miking 出来再回到监听。嗯嗯，所以基本上其实他们也不是完全都不用考虑到那个声音的问题，嗯嗯，其实。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很多玩音乐的人用那个 amp 这个 solution 的话，一定会遇到的这个问题。因为你 tube amp 你不转大声，它的声音出不来，嗯，那个好听的痛出不来。可是一转大声之后呢，那个问题就出现了。嗯，那所以你还是得做某些适当的隔音啊。嗯，那只是说我觉得其实我比较想分享几个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议题其实可以分成几个角度，嗯，第一个是，技术的进步，第二个是使用的场景，嗯，像刚才那个熊已经有提到了，技术的进步我们刚才都有提到，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技术的演进到目前为止，就是现有的即使是平价的产品，跟过去的高价 的那些商品来讲的话，其实相距不远，嗯，那个功能性其实好蛮多的，
对。
那第二个是使用场景的问题，这些大的音箱基本上在过去最主要还是在表演使用嘛，嗯，就是你今天录音室的使用，或者是你今天大的那个stadium 那种舞台，大的舞台的那个使用你会用得到，而现在表演的场所都变比较小，
对，
然后有很多的时候其实录音也都在自己的家里面，嗯，所以那种大的音箱的那种可以给你的那个感觉其实已经变成它实用性就小很多，嗯，那你能说好或不好吗？ 你应该这么看，就是说你今天要切一个苹果，嗯，你会用瑞士刀吗？嗯，对，可是你旁边有 你总不会一直说我要拿大关刀来切苹果，嗯，可你会说，哎，大关刀就比较不好嘛，
也
不是，
可以切苹果，
对，可是你今天要舞的时候你一定是 拿那个大关刀来舞啊，嗯，可你今天 要只是要切苹果的时候你就是拿
小刀
瑞士刀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只要你在适当的场景用适当的技术然后做那件事情，然后你就可以满足你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的演进跟使用场景的改变，其实改变了蛮多现在的使用的方式啦，嗯，这是我看我的我从大概80年代一直看到现在的那个观察啦。
嗯，所以 Steve 最早开始练习的时候，好像你以前说过你是用一个效果器进家用音响，是这个样子吗？
哦，我的练习演进蛮多的，嗯。最一开始当然最基础的就是用一个那个 distortion pedal 直接进那个家用音响嘛，啊，没多久呢，不用 distortion 直接进家用音响，那也破了。
我也看过这件事，
这个蛮好笑的，
有自然破音就产生了嘛，对不对？那到后来呢，就是开始就是随着自己开始就是玩音乐的过程，就开始会买音箱，可是当时其实一样啊。大部分的钱你都会把它投资在琴上，
嗯，对，台湾的习惯，
因为琴是你觉得哇拿起来很帅的东西嘛，嗯，音箱就在家里面，所以当时音箱都会给一个比较低的预算，嗯，所以我一开始也都是买那种台制的，因为我开始玩音乐的时候还没有大陆厂这件事情，最便宜的 solution 都是在台湾做的嘛， OEM 都是台湾做的，这种 Fender 的那种
小音
箱这样，然后但是都是电晶体的嘛，那，嗯，一直到后来开始从电晶体来以后，我中间有转了一段时间 Rack，
哦，Rack 对，
那时候 Rack 是80年代
最红
的部分嘛，所以那种什么 preamp， 然后 power amp， 然后所有的那个 Rack 的那个 effect， 嗯，我那时候也有一套啊， 但是你知道那个东西进了真进了那个晶体的音箱，声音出来也是
不好听，
不大行
啊。
哦，然后那时候也不了解什么叫做什么 send return 什么 的那种感觉嘛，就直接东西就直接往那个 input 直接插这样。然后后来慢慢的随着音乐喜好的调整 ，rack 我就慢慢就没有了，然后就转到真空管音箱，所以我买了一台我第一台真空管音箱，就 PB 那一台，然后开始从 pedal 开始，那慢慢又进入到现在那种手工效果器，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子。不过我中间有稍微转弯去试了一下数位的部分。只是当时我们的数位的那个的 solution 并不成熟。那时候最早去做这种所谓的一般吉他手可以使用的数位就是 Line 6。
啊，对。
从那个 POD 开始嘛。
红屁股。
红屁股的 POD 开始。啊，那第二个后来我从 POD 玩一阵子之后，他后来 Line 6有出了一个跟现在直接进录音界面很类似的东西叫 Guitar Port。大家可能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可能很多人已经都不知道这个产品。
我看过，
它其实就是一个界面接电脑，然后你可以到 Line 6的网站上面，它里面有一堆音色，你可以模拟音箱啊什么之类的这样。那就是你的 input 就直接插到 Guitar Port 上面，然后 Guitar Port 上面它的形状 很特别，就是有一个有点像一个飞机的感觉，
火箭感。
然后呢，它就只有一个旋钮。可是你所有的效果器，所有的那个。模拟音箱的声音都在里面，
都在电脑里面，
都在电脑里面调。那它能够调但有限啊，所以你听起来的声音就是，但跟实际上面的那个会差很多，因为但就觉得啊，这声音没有你就不好听嘛。
那个时候，
那后来我因为我一直都没有真的走到宅录这个部分去，所以我还是又回到了就是传统的器材的这个部分嘛。那所以。对我来讲大概历程大概就这样的话，就是真空管音箱、效果机盘、吉他，大致上就是一直以来就是都是这个方向这样。
我的其实第一颗练习音箱到现在都还可以使用，不过现在它的用法是被我女儿拿去当做麦克风的音箱。就它一定要接上去才开最大声，好吵。
对，一定很吵。
那一颗音箱蛮酷的，它是 Fernandez， 就是日本的牌子。可是它背后的机壳上面写 HiWatt， 啊 ，HiWatt 设计 ，HiWatt 帮助 Fernandez 设计，合作设计出来的。然后那一颗其实30瓦，因为那时候其实说出来你10瓦、5瓦的音箱，说那个东西，我觉得在以前呐、是几乎没有音质可言。对
对。
然后可是那颗30瓦就我觉得声音还不错。然后结果它的音量大到可以在我高中的礼堂表演。对，它可以到那么大声。
那个年代蛮特别，那个年代有很多一些跨界的合作，是美国的，因为日本会找美国的这种名设，欧美的名设计师去帮他设计东西。Yamaha 跟 Michael Soldano 有合作过一个产品啊，
真的假的
？Michael Soldano 帮 Yamaha 设计过一个 combo 音箱。
是的。
所以那时候还蛮流行类似这种，就是尤其是日本啊，日本很喜。80年代算是日本很辉煌的时代，
对，对，泡沫经济成长期。
所以那时候其实像 Michael Soldano 也帮 Yamaha 做过一个跟他联名，而且他还拍了一个广告，在 Young Guitar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哦，真的假的？讲到广告，我看过那个 James Brown， 他帮那个日清的杯面做广告。
你说 You're Beautiful 那个 James Brown？
对 ，James Brown 不是。
哦，我说的是詹姆斯布朗特。
I feel good。
哦，
他
我讲的是詹姆斯布朗特，你讲的是詹姆斯布朗。
对啊，他那个做那个圣诞，就是他用他的手去唱那个日清拿杯面的广告。那熊呢？你自己的练习音箱从一开始就是音箱头的吗？
什么可能？他想打架。高中买琴的时候，因为我高中一开始买一把 Square。第一把练习琴，当然是比较便宜的啦。然后有附了一颗500那种市价500块的小音箱，一路用到高中毕业，然后没有用到大学，大二
带到宿舍去了，
对，带到宿舍去，然后到大二才换了一颗，也是应该就是中国厂的音箱，那当然 quality 又比较好一点，那个音箱北蓝上面有调音器，有节拍器，有。有 chorus， 还有 delay，
什么音箱啊？数位的了，
他应该不是数位，他就是把效果器做在上面，一颗3000多块那种
哦，台制的那一种，对不对？
就是台制还中国制之类的那种音响、嗯、啊，
可是 CP 值感觉是蛮高的，
蛮好用的。说实话，
那个时候，
因为我后来那颗坏掉了，那就拜拜了这样。
对、
哦、那在下一颗的练习用的音响就是 BOSS 的 JS10 了
啊，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乐器行工作嘛。嗯，
不过你刚刚讲这些功能，现在都已经是练习音箱很多的标配了。
对对对，那 JS10 它其实也是把重效做在里面啊，还有 backing track， 你玩一些就是它 JS 应该就是 Gen Station 的意思嘛。
嗯，
对，还有玩那个，然后当然 JS10 买了之后，后来我就买了我人生的第一颗音箱头，
哦，
就是橘子的小恐怖，就 Tiny Terror 的15瓦嘛。
对，
那15瓦、7瓦这种切换在就是小空间上面用起来其实还是蛮实在的。
嗯，对，它可以切得小，
对，它可以切得相对蛮小声的这样。那、嗯、我有的时候也会带出去社团表演的时候也会带出去，就把社团的那 cable 当成那个社团的 combo 当 cable 用。
嗯，
对对，拿出去用。哦，我之前有一次甚至在外面 live house 演出的时候，我就只有带琴跟音箱头。
哦，带音箱头表演好嗨哦！
而且 Tiny Terror 就小恐怖啊，
嗯，
就只带这两个就上台了，
帅
啊 ！Tiny Terror 你也知道，他是有痛钮，他没有，
他就是
他没有 channel 啊，他没有 channel，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从头开 high gain 破音干到尾，那蛮爽的。
他 high gain 应该还不太够 high gain 吧？对你来说够？
那个时候我做一件事情，因为他的前几管是12A。X7，
嗯，
还是 A7X 我
们标
准 ，A7，A7
是蛮标准的，
蛮标准的，
它比较容易破掉，所以常拿来做成那种切机管。
原厂配的是银角的
哦，
我去换了金角的
啊、差别在哪？
痛变紧了，
哦，痛变紧，
它就真的可以做 metal 啊，
嗯，
因为我以前玩的团比较 emo core 一点
啊。
就是会有一些 metal core 的成分在里面，
嗯，
应该是意外，但是反正就是，反正就是有那个。然后来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买小头，
嗯，
买小头变成一个游戏，
有收集效果器，有收集音箱头，
没有啦，因为那时候
收集琴，
那个也是那个时候买小头，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想要开工作室，
哦，那时候就已经有下定决心的，嗯，我要开工作室，
我那时候想开工作室，所以就是尽量把，我想得到的。觉得 OK 的小头都买一颗起来，
嗯，
想让大家走进工作室，哎，可以调音箱头，哎，好爽啊，这种感觉这样，
其实自己心里在爽，
没有啊，那个某工作室里面音箱头大部分真的都是我的。
不过刚才熊提到那个，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可以去尝试，就是那个换 tube 这件事情，
换 tube，
嗯，哦，尤其是那个。因为后机管能够换的机会是不大大啦，
对，
因为那个大概就是换不同厂牌，
嗯
，NOS 这一种就是老管或者是不同厂牌的管，因为它就是设定在那个你是什么，你的后机是走哪一个路、嗯、套路，除非你就是有些人会有那个套件可以去换、
嗯，
但是另外说，但是其实前机管的话，其实你换不同的前机管，那个声音真的会。蛮明显的差别，
对，
说、嗯、像 12X7， 但是大家最常会用的 preamp 的那个
管子，
因为它是很容易破的管子嘛，嗯、所以那个如果你希望那个破音比较多的话，当然用 12X7 嘛，嗯、那当然有 12AT7 那个就比较温，
对对对、
啊、但是其实真正在意的其实是第一支前机管，
最前面的
第一支，那支影响其实最大，
哦，是哦，
对。所以很多人他会愿意花预算在，就是一般通常目前的设计应该12AX7应该都是三根吧，
嗯，
哦，三根，三根到五根左右嘛，哦，那所以甚至有些人他会愿意比较花一点点钱去投资一支真的比较好的讯号管，就第一支讯号管。换上去，后面你可能就比较，因为后面其实就是有点辅助放大的感觉。
哦、oh, okay.
你第一支讯号如果放进去，你只要投资那一支管子的话，那个差有时候那个差异是蛮明显的。
嗯。
所以有的人他会愿意就是哦，因为你知道，真正玩到真空管多的人，他会去玩那种就是老管。
嗯。
就是那个 New Stock 嘛 ，NOS 那个管子。
嗯。
那因为那个管子真的很贵。
因为不好买，量越来越少。
对。
因为这
买一根少一根呢、啊。
那老的真空管有可能买一套下来的价钱，可能跟你买一个音箱价钱
要求，
就是真的那种，比如说那种飞利浦啦，或者是 RCA 那种老管，
早期的管。
那所以，但你可以，而且那种很多 NOS 管你也不是真的 NOS， 那很多都是从以前的零件拆下来的
嘛。啊，对，就可能本来装在什么
军用的零件上拆下来的部分。那只是说他去测说它的使用寿命可能还是没有太
够，
还够就让你去用。所以你如果愿意去花一点点钱买那个管子的话，只要买一根，那个差别就还蛮明显。那但如果你有很有预算要全部都换，那也是 OK 啦。只是真的。那个哦，那要考虑一下自己口袋到底深不深的问题。
那个啊 ，John 他有一颗音箱，就一直在修了，因为那个原厂已经不见了，有一个叫 DAR， 然后他的设计
会在千羽哥那边吧？
这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段时间放在吉他网，然后他那个他上面是他的后级管是超级大根的，他说那个管子以前装在米格战机上面。对，是米格战机用的管子，然后它很炫，就是你在弹音的时候，它会去侦测你的波，然后它的上面 LED 灯会变化，就很炫。它不是说一直亮着，它是嘣嘣嘣嘣，然后紫色、蓝色、紫色、蓝色，
有够强，
对，很潮，那个音箱的超潮，那很凶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看啊，好羡慕，那个真的很帅。
哦，那 HNK 打开那蓝色，我就觉得已经有够潮了。
欸，不过我必须讲，我们三个算是很幸福，在家还可以开真空管，而且我们是用音箱头。就我们是这样的人，可是实际上对大部分的人练习音箱，他们的用法其实主要就可能是打开音箱练习，不然就是效果器接进去，然后就是音箱其实你调完第一次参数，你调到一个差不多参数，然后效果器接上去，从此你不会再去动那参数，就放着，然后就效果器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大家把这种练习的音质可以提高？因为可能像你的，我们常常用小音箱，其实常常感觉第一个就是。你那单体小，你的声音机会不会闷在箱子里面？你常常其实声音是出不来的。那像我其实以前我的习惯，我以前买过老皮的有一颗就是类似 EP Booster 这种效果器，然后呢，我把它接在我的效果器盘最后，然后我把那颗打开，其实它声音可以从音箱感觉到被喷出来。
那它那个因为像这种类型的 Booster， 它会把它放在最后面，是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 Buffer 类的效果。它会让你的中频再突出一点，尤其是这种类似 EP Booster 设计的Booster 的话，因为大家像我自己的团员，我团员都有病，我们现在三个人是一人一颗 EP Booster，
那、哦、是的，
对，那我的用法是真的拿来当 Booster 用，但他们两个都是接在最后面当 Buffer 用，
而且
就
是
Always Open，
对
，Always Open， 那个中频会比较突出一点这样。对，那我个人是没有特别喜欢它来当 buffer 用的那个头，对，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它拿来当 boost 用，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我的盘子已经够挤了，不用再更挤了，对。
那你有没有比较针对小音箱的使用方式，有没有比较推荐？
开大声啊，
开大声。
我讲白一点这样，可是就像奎刚说，我们现代的人。应该是说，就现代的乐手算很幸福啦。那我前阵有幸试用到 Spark，
Spark 就 Passive Grid 的练习音箱。
对，那痛真的是没什么话说。对，那像我自己其实最简单的解决方式是，你要听到好听的声音，然后又不想花太多钱的话，我像买 Spark 或是像买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Yamaha THR。这类产品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当然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如果你有 interface 的话，就买个 plugin，
买 plugin。
可能也是蛮直白的解决方式，说实话。但当然它是一个，就是金钱跟那个空间场域考量下的结果啦。那其实我现在就像 Steve 说，他想开大颗的音箱，可能也是周末。时候，那我当然也是这样，所以我后来现在把 OR15 搬过去工作室那边放，有一部分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说实在的，在家里想用
不太到，
真的用不大到，
不太能用，也不是说用不大到，想开绝对是想开，
对，想开是想开，但是真的不容易，不大有高几率用到它，那所以像我在家里的解决方案就是买好一点的 plugin， 自己喜欢的 plugin，可能还是最直白啦。对啊，你看我这些效果镜捅进去也还不错听了。对啊，这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最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对。
那 Steve， 你自己有其他有什么诀窍分享给大家吗？
我觉得有几个部分呢，就是但有一个，我还是先回到，就是说以现在的技术，如果你现在都还没有 买任何器材的话，其实你我是觉得是不需要太去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这些新出来的器材来讲的话，其实那个整个品质跟过去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刚才那个熊有提到 Spark 的部分嘛，嗯，那你看现在刚刚提到 Yamaha 的 THR，那个 Boss 的 Katana，然后 Marshall 的 Colt 系列25，
他全部都模仿自己的
2550，其实那声音呢都已经算是已经以跟过去的练习音箱比较的话，它已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举
超好听的，
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啊，那个是人家访问 Marshall 的那个产品经理，他说哈，有一次呢，那个 Ingrid Malmsteen，他要去那个游轮上面
表演
。那你知道 Ingrid Malmsteen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他一定就是整面墙的那个
Marshall
Stack 这样子，对不对？那当然他很多是做装饰啦，但是他其实就是习惯使用就是那种 Marshall 音箱吹到底那种用法。结果呢，他就是因为他跟 Marshall 有关系嘛，所以他就跟 Marshall 讲，就是说，哎，我要这个东西搬到船上去。可是游轮不给他搬啊，
是哦，
他说你搬一面墙开什么玩笑？这时候船沉了怎么办？因为他很重嘛，对不对？所以他就绝对不允许。然后那个不允许的时候呢，然后他妈就说，那不然我拿 Cold 的系列音箱给他，就拿去 Ingrid Malmsteen 说，你知道我谁吗？我 Ingrid Malmsteen， 你拿这东西给我，开什么玩笑？这样，
这句话我好像实际上也听我认识的人在台湾听过这句话，因为他去某餐厅用餐，然后他就强调说，我是个巨星，我要 VIP 待遇。
那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嘛，因为对游轮来讲的话，它不可能承载那个，你想想看，游轮上面一个 Marshall 的那个 full stack 墙，那真的是一个危险的部分。所以他最后没办法妥协，他就送给他，就拿那个 Cold 的那个50，应该是50瓦吧，
他就纯数位的一个模拟各类 Marshall 的音箱。
对，然后他就去，他因为 Marshall 最后没办法，因为人家是付你钱啊，对不对？那就是去表演。他说他下船之后打电话给他说，哎，那个扣的部分送几台到我家来好
吗？有像啊，
所以就是基本上是现在的产品，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悬念啦，其实就是你用你的预算通常都可以买到不错的部分，但如果说有一些小诀窍的话，我自己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如果你现在的音箱你不是很满意的部分，但我觉得学会怎么调整是一个很
重要的事情，
这是一个第一步嘛，第二步的部分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几个像那个 gain stacking 的概念，如果你觉得你的破音真的不是太理想，其实你可以就是破音再加破音，就是使用你的音箱里面的破音，再用你目前的任何 overdrive， 你只要稍微学会一点调整的话，通常都能够得到音色的改善，那刚才两位都有提到那个 boost 的部分嘛，那 boost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用的，而且通常一般的 boost 大概不会，就是在效果器的角度里面都不算是贵的
效果器，
贵的效果器，所以投资一颗 boost 的话，如果你今天想要的是让你的破音的那个破的程度高一点，你就把它放在破音之前，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整个把音量拉上来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破音之后，那这个时候它放在破音之后，就是你提升的是它整体的音量，
对，
但是不要放在那个空间系跟调变系之后啦，就是你的 distortion 或 overdrive pedal 放在它的后面，再去接其他这些就是做一些 ambience 的那个效果的话，通常它就会把你整个音量变大，但是不会去太改变那个 gain 的那个破的程度。
多个手。
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是你觉得那个破音不够破，那已经 gain 不大上去的时候，在前面稍微加一个 boost 的放在 distortion 前面的话，你可以让那个音量放大之后，透过那个破的效果会也会改善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几个比较，可能不会花太多钱，但是可以稍微改善一下你现在目前练习状况的一个小技巧。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其实讲很多方式，包含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类型的音箱，就练习音箱。那可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开始推荐，像我讲一开始讲，我说很多论坛上面就推荐，我觉得现在应该不用买音箱了。我想问问看，就大家的看法，因为像对我来讲， 其实我觉得练习音箱还是一个需要的事情，因为在说你未来还是会有很多像是效果器这些要练习使用这些东西，音箱比较能够，就是你比较能够去串联效果器进入音箱，它整个整体所有的你的音色平均均衡调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用音箱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使用方式。
你总有一天会碰到现场，啊，除非你今天用 Camper 或就是我们刚刚讲很多高级重效作为你的 solution， 不然你总是会碰到音箱的。那家里有一个音箱，你至少知道它怎么操作吧？
对，
你至少不会看到 standby 不知道它是要干嘛吧
？standby
对啊，我觉得讲白一点是这个样子的，对啊，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家里应该可以考虑买一个不错的音箱。那就像 Steve 刚好说，现在科技的进步的关系。就是不用到很贵，我不是说便宜的，我是说不用到很贵，音箱其实都有非常不错的品质了。所以其实买一颗放在家里，尤其你还可以探索一下，其实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音色。
哦，对，
因为像我就是没有很喜欢
美式音色，
就是六 L 六这种管子的声音，其实是本来就比较不喜欢。
对，
然后我比较喜欢就1L34吧，我喜欢的基本上还是1L34为主这样。
不过这种真的算是一个蛮好的练习对象，因为你现在还可以模拟各种音箱，就你可以慢慢去了解音箱特性。
然后有些 plugin 你也可以模拟切换后期管啊，1L84、1L34跟6L6啊。
对，其实现在音箱都做得到这些事情。
对，现在 plugin 都做得到这件事情啊，所以你从 plugin 去认识音箱，可能也是一个做法这样。对，但是实际上有一颗摸摸看、操作看看，我觉得是该有的事情这样。
我其实也蛮赞同这个部分，但是我其实不会那么觉得说啊，因为我其实是很 analog 的嘛，我其实使用数位的部分到目前为止都非常的有限，但我也不会认为说，你只能够用就是类比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还有一个场景啊，你该使用什么，在什么地方，你就用那个工具就好。那只是说使用真实的音箱，会有一个你在数位上面一定感受不到的部分，那个就是实际上音箱透过喇叭在空间当中把声音推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个事实上是任何的模拟的部分都一定做不出来。因为那是一个是电子学的领域嘛，一个是物理学的领域，所以他没有办法用电子的 solution 去模拟物理的感觉。
对，
你可能可以在录完音之后说啊，你去细修到那个声音听起来是类似的，但是那个现场的时候那个
冲击，
那个音压，他们外国人讲叫做 moving the air， 就是那个喇叭推出来那个感觉，尤其是你站在喇叭前面那个轰，那个轰感，那个其实是。你用监听喇叭是感受不大到啊。那个你能说它没关吗？说没关也没关，但是真的在意的人就会觉得说，哇，你会被那个东西去进一步的启发，你的弹奏，或者是你对，尤其是你知道对那种，那种弹琴的那个细微程度，你的右手的用力方向，左手的那个你要怎么样去处理那个细微的那个变化，那个所谓的动态变化那个部分，其实你能够在实际音箱上面的那个感受会比在那个就是那个电子的 solution 上面要来的要明显很多这样。
对，其实像最近 Ola 也推出一个新节目嘛，他就是说
Run Sound 的那个，
对 ，In the Room， 他那个节目就是让你不只是在音箱前面收，因为其实传统录音室跟我们熟悉的录音都是就麦克风架在音箱前面，可是实际上很多时候真的使用者，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听到在房间里面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概念也慢慢在重新被大家提起来，就是它音箱不只是一个模拟喇叭、麦克风收音这些东西，而是一个真的空间感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说。有一颗自己的音箱，其实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练习方式啦，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玩的。我觉得有实体音箱，对。
而且有一个概念，你其实仔细去想啊，这些后来用电子音，用这些所谓的 digital 数位解决方案的这些人，他过去其实有非常大量的实体音箱的经验，所以他有办法把那个经验，即使在电子当中去把它模拟出来， 可是你完全没有实体经验的人的话，其实你是做不到这件事，因为根本不知道实体是什么。我们唯一熟悉的都是那个电子，就是那个数位出来的那个声音，他就会认为说那个声音就是那个样子。那你可能都是用人家已经 program 好的那个
声音效果，
那个
频率已经砍好的 IR 档
，IR 档啊，或者是人家的那个去买那个 preset， 对不对？
嗯。
那所以你是从 preset 去认识真实的部分，嗯、可他们是从真实的部分调出那个 preset。
嗯，
对
对，所以你如果从 digital 这个部分来的话，你是没办法逆回来的。
嗯。
可是对他从数位从那个
analog
转过去的人，他是永远都有办法遇到状况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去调整，因为他知道那个实际上产生的感觉会是什么。嗯、我觉得那个差别在这里。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一部分刚好，因为最近准备进入黑色星期五嘛，那最近
今天吗？
没有吧，还没那么快啦，可是最即将到了，
就今天呢、
啊？啊，已经今天吗？
今天星期五13号啊，对吧？啊，明对啊，美国是明天开始吧？
哦，天哪！对，已经看到广告了，对。啊、然后其实就看到很多音色包，就是那种它现在除了 Camper 以外，就其实很多电脑也是就是一个主架构软体，然后你可以下载音色灌进去。实际上，我觉得很多这种东西，它是一个使用的工具，可是你要做练习工具的话，其实练习是音色是从你整个自己手去调出来，慢慢去练习调整好你的东西，这样才是练习。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要稍微分开一点，我们可以比较好厘清我们做练习音箱这件事情。
嗯，就像你看你吃东西一样嘛，如果你今天吃到的都是那一种人工调味的部分，
嗯，
你可能真正吃不知道，就是说真实的食材真实的味道会是什么、
嗯、
那尤其这种加工食物吃久了，你会习惯、啊、那个味道一定要这样才叫、嗯、所以之前曾经有听过，就是说因为现在煮饭会大量使用鸡粉嘛，
嗯，
就是那个已经做好的那个调味料，所以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说啊，原来那样子就是他以为食物原来是这
个
味
道、
嗯、但如果说你今天对很多那种完全是那种天然烹调的话，你知道那个味道的感觉是非常
不
一样，不
大一样，嗯，
但我不能说，一定这个不好，或是一定那个比较好，而是说你今天如果能够多有这种经验的时候，你比较知道说，当我今天想要多一点点味道的时候，我可以加什么，
嗯，
而不会就认为说啊，好像就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
嗯，
这个我收到的资讯就是这样，我也只能够这样做，那就会少掉一些创意，可能可以，因为不要忘了。音色有时候其实是创意很重要的因素，
嗯，
很多人其实是因为那个音色而有新的灵感，
对、
哦、所以这个部分当你今天对音色的敏感程度或是你能够感知到的越多的话，其实对创作还是有点帮助的啦。
嗯，感受上的东西就是很难拿掉了，像熊一拿到 AC 就开始弹 solo 了
对，
这完全是感受，就是 各种
最近真的越剧情的练比较多，最近已经开始在看那个 Paul Davis 的课程，在想在最后决定要不要下手，因为我还蛮喜欢这个，你说到 YouTube 也好，或乐手也好，
嗯，
对，想上个课，那课程价格也还好，
嗯，
15堂课6000块。好像还行，
还行啦。
以大师来讲是
这样、他蛮、OK 他也蛮厉害的，对，
嗯、
长得又帅，
上完就变金钟。
不然 Stevie T 的那个课程，我可能还不是很想上，感觉他脸是一直歪的。
对啊，找到适合工具，做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才是玩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哦，我最后想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哦，就是说，还是回到那个，就是说。实体音箱的部分的那个重要性、哦、就是说可能一开始很多人会不大习惯，就是说实体音箱有时候尤其是那种真的比较敏感比较好的音箱，很多人他会一开始的时候弹的时候会有点不大习惯，
会被吓到，
因为他会把你弹奏的真实状况反映出来、
嗯、
所以如果弹的不是那么的理想的话，
像我一样
也会很明显的就出来，
嗯，
那这个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会有点痛苦，
嗯，
因为大家还是喜欢就是哎、欸，我弹的时候是我听起来我觉得我弹的不错，
嗯，
那种就是你比较反应比较没有那么敏感的音箱，
嗯，
会遮掉蛮多这个部分、
嗯、啊，
那它反而会让你在练习上面会忽略掉很多你其实可以加强的部
分，
小细节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好的音，投资好的音箱，在这件事，就对那种你弹奏有自我要求的乐手来讲，吉他手来讲，或者是贝斯啊，什么都一样，他能够很快速的、灵敏的、忠实的反映出你弹奏状况的话，其实是给你一个你可以去修整你自己弹奏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对乐手来讲一个蛮直接的好处。只是说那的确是需要一个适应啊，就是说你一弹就觉得哎，怎么我只弹得那么脏，或者是我这边没有弹好的部分，它也会蛮容易就跑出来。所以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说买，就是你有实际有一个音箱的话，对这件事情的话帮助其实会蛮大的。
开始声音练习其实是练习的重点，很多人会习惯没有声音练习跟弹奏一定要有声音，其实很多细节是藏在你发出的声音以后。
江大有跟我聊过，就是他觉得练习还是要开一点音，开个音箱。当然为了让你的练习不要听起来太过苦闷，你开一点点破音是 OK 的。
对，他有讲过。
对。好了，你可以收尾了。
OK 。今天我们谢谢 Steve 跟熊。大家有用过怎么样的练习音箱？有什么快乐跟痛苦的回忆呢？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们五星评价以后留言给我们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乐手潮的 Podcast。喜欢节目的话，也请按下订阅按钮，并且给我们个五星评价吧。也欢迎在 YouTube 搜寻乐手潮，有更多精彩的影片。想要买周边、买乐器的话，乐手潮选铺与乐手潮市集期待您的光临。当然，别忘记时常关注我们的乐手潮网站，给你最新的音乐新闻、乐器新知。乐手潮，我们下次见，拜拜。